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啊，那一节经文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说，我耶稣差派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证明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这个晨星。今天呢，我特别的专注于最后那一节，讲到说我是明亮的晨星。所以呢，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主是明亮的晨星。那我们知道，当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天晚上，天使呢就特别的向那一群牧羊人啊，向我们宣告说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信息。那同时间，我相信在当天晚上，在天上也有一颗星星的出现，因着这个星星的出现，那些在东方的这些博士啊，他们就知道，诶，我们一直在观察，一直在等候的那个星星啊，终于出现了。而这个星星的出现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王啊，诞生了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千里迢迢的从那个东方的地方呢，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找这个犹太人的王。所以，在这个圣经的最后一本书《启示录》，也讲到这个心啊，有一个心。这个心呢，他讲到是主耶稣自己称为我是的明亮的晨星啊，我是明亮的晨星。那这表示说，这个星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星。什么叫晨星呢？ Morning Star。 什么叫 Morning Star 呢？那按照我能够查考的，这个 Morning Star 呢，就是讲到说，你在特别在早晨的这个时分呢，它才出现的那个星，而且那个星呢很亮，很明亮的。那么呢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他是讲说，我是明亮的晨星。 I am the bright morning star. The 在英文当然是走那个特别的，只有那个唯一的。那在众多的这个星星里面呢，这颗晨星呢是最特别的。你一向那个天空一望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明亮的晨星，只有那一颗，你注意到一定是那个特别的。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，没有别的，没有任何一颗星星呢，一颗晨星呢，能够比他更加的明亮。他是那唯一的救主。你知道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这一点，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是的，这句话呢，不是任何人可以讲的，就那些他们深信，他们从主那边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启示，知道说只有主耶稣啊才是唯一的救主，只有那个才是那个明亮的晨星，其他的都比不了他。所以你跟我一定要回到神这边。你要得救吗？你要到神那边去吗？你一定一定要来信靠这个主，没有别的方法。你不要借着说行善，行善不能够把你带回到神那边去。你不能够借着打坐，你不能够借着冥想啊，你不能借着睡那个铁钉的这个床啊啊到神那边去。或者不能够接受吃斋回到神那边去。他说只有靠着主耶稣的名，因为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，他的宝血能够洗掉你的罪，洗掉我的罪，这是唯一的，这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确据。那当然还有另外一处，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四到五节说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呢，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。那这边讲到说，他是讲到神啊，他愿意万人都得救，其实神呢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啊，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灭亡了。但是很可惜， 很多时候啊，人呢，他心中很什么，很顽固啊，很骄傲啊，不肯离开罪恶，不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他拒绝主耶稣，拒绝明白这个真道。你要真的得救吗？这边讲到只有一位神，一位神，那神和人中间呢有一个中保啊，中保叫个中间人啊。这个中间人是谁呢？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那如果你要到神那边，你透过这个中保才能够到那边去。比如说我们要去见这个总统啊，我们可以冒冒然的哦，我要去见头总统，就跑过去那边敲个门，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的，你一定要借助他的这个中间人啊，可能他的秘书啊，啊，你写信之后啊，那透过秘书啊，秘书就说好，我把你带去见了这个总统啊，这个秘书呢就好像一个中间人，那在神跟人中间也是有一个中保，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你一定要透过他的，你不可以所谓的绕一个圈啊，拐一个角过去，不能够的，一定要透过主耶稣基督，你没有办法透过别的方法，你不可以透过另外一个圣人，你不可以透过另外一个途径到神面前，只有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到他那里去。当我们想到看到这个信的时候，这个诚心，这边讲说这个诚心是个明亮的诚心啊，明亮，它发出这个光辉，这个光芒，让我们想到说主耶稣是那个真光啊，是真光。是的，约翰福音一章九节告诉我们，那光是真光，那光就是主耶稣，是真的光，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。世人啊，都活在黑暗当中。我当我讲活在黑暗当中，我们是讲这个属灵的这个光景，不是这个外在的属灵的光。世人呢，都活在黑暗当中，看不到真神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光，这个光是一个真光，就好像那个明亮的晨星，能够照耀，把人的心呢给照亮了。当人的心被照亮，他们才什么？才醒悟过来。哎，我以前是活在黑暗当中，我现在要回到神面前。你知道有些，如果一个人啊，你一生出来，你就把他放在黑暗当中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光了，他不知道什么是光，他眼睛就瞎了，他不能够承受，他不知道什么是光，除非有一天。有一道光照射进去他所住的地方，他觉得哦，还有另外一个天地那个光，那就好像这个情形一样。所以主耶稣就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是的，如果我们跟从主耶稣，主耶稣是那个世界的光，我们跟着他，我们就不在黑暗里面了，我们就走在光明中。感谢主，今天凡是信主耶稣的每一个呢，都走在光明中。因为在光明中，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走，你就知道你的将来的这个结局是什么。不然的话，我们都在黑暗当中摸索，我们不晓得我们要拜是哪个，我们不晓得我们要找的是什么，我们就是懵懵懂懂的过我们的日子，很可惜的。但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因着这个诚心，我们有了那光，我们有了那光，我们知道人生的意义。你要好好的为着主而活。当然，这个光呢，不单单使人的心呢改造过来，从黑暗当中呢进入光明当中，它更照起、照亮。我们内心的这些污秽，你看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在以弗所书五章九到十三节说，光明所借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，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，特别是下一句啊，凡是受了这杯就被光显明出来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即使是信主的人，我们的心还有那种罪性，很多的污秽，我们要常常求主的灵借助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，把那些黑暗的角落给他照亮。就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到野外去，当我们找到一块石头的时候，我们把石头一翻过来的时候呢，你发现石头下面有很多什么，很多那些很肮脏的那些昆虫啊，啊有蜈蚣啊，有蛇啊，啊特别有些人不喜欢蟑螂啊这种东西。不过你把那个蛇一拿开的时候，那些这些所谓的污秽的东西啊，肮脏的东西啊，他们就受不了，他们一直长久都喜欢那黑暗的，他们被打开这个石头挪开的时候呢，哦他们就被光照了，他们就逃离了，就逃离了，就没有在那些肮脏的东西了。那照样我们的心呢，要必须要常常让神的话语借着他的灵来光照我们，有污秽的东西求主的宝血来遮盖，主的光要把我们心中显露出来。你别人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的，神的灵知道你的心中所想的是什么。总要在神面前呢，能够有一个守着一个什么，一个清洁的心，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。所以凡学说主是唯一的这个救主，是的，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，他的光是一个真光，他的光能够使人改造，让人从黑暗当中进入光明，也能照亮人心中污秽。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它是可靠的这个指引。你知道当这些航海的人啊，他们在大海的时候，特别在这个黑暗的这个夜晚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他们不知道，因为哪里都是东南西北啊。你知道你转这边 你好像是以为是东，你转那走那边也算是东了，你不知道你走那边又是新加坡，走这边又是新加坡了，是这样的情形。就像在森林里面，森林里面你以为你走对路，你走的时候你还最后一次会回到原来的地方了，那种感觉很可怕的，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你的这个位置。然后这些航海的这个水手也是这样，他们在这个大海当中呢，他们除非他们有这个指南针，不然的话他们另外一个可靠的一个方法呢，就是看天空，天上的这个星星。那从天上的这个星星的这个位置呢，它的星座呢，就知道他们的方向是什么。我们知道有所谓的北斗星啊，北斗星就指向什么，北的，然后呢北到你向北走啊，反个方向的话就是向南了，这样你才知道你的这个方向。照样我们的主是那个明亮的晨星，他可以指引我们的这个生命，他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有这个方向。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，我们会问这个问题，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会往哪里去，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。我们问了几十年都没有答案，但感谢神，我问了十多年，其实没有十多年，你的 小孩子不会，其实小的时候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已经开始问这个问题了，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母亲讲是从那个垃圾堆呢捡来的。我当时信了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不可能了啊。后来这个一讲山又哪里来的，就是这样来的了，你们听过，就是这样来的了，没有答案的。但是神的话语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源头是哪里，我们是从神来的，我们因着信神，我们就有这个东西，就有这个人生的意义，你就能够为这位创造宇宙万物，那个创造人的这位神而活， 那么你要往那里去？圣经也很清楚的教导呢，给我们这个指示，说将来我们去处是在哪里？那这是何等的安慰啊！那你当你的生命呢，你那条线呢通了，你的生命呢就不同了。很多人呢，他们活在这个什么困扰当中，活在这个迷惑当中。我从哪里来？他不知道，他根本不知道的。我要往哪里去？拔头发，拔这拔，到最后他说不要想，我不要想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去分担账的，他说我不要想，不要跟我谈这个问题，因为他没有这个答案。所以他们的生命是有时候很无奈的，无奈的，不知道这个，那又要继续的活下去，不知道生命的意义，又要活下去。所以有些人真是无奈，他们就什么发泄，找方法来发泄，喝酒啊，啊跳舞啊，找这种各种各样的发泄这个里面这个闷气。那有些人就走到另一个极端，就解决自己的生命，很可惜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是我们的指引，从他的话语我们就知道他给我们是生命的意义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助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是的，这么清楚啊，我就是道路， I am the way， 我带你到那个地方，你跟着我，我走，跟着我走就对了。我是那个什么真理， I am the truth， 信靠我就能够到神那里去。我就是宇宙的创造者，这个是 truth 来的。我就是生命，是的，在我有生命。你现在所有的生命是一个已死的一个生命，你必须要从主耶稣那里才能够得到一个真正一个复活的这个生命。这就是主所说的，若不借助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，就是这么简单的，是不是已经讲了一清二楚了？当然很多人就是拒绝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，很可惜。那么当我们信了主，主耶稣也继续的引导我们，继续的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，走前面的道路。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人生的一些抉择，神有时会带领我们的。比如说我们应该做什么工作，你怎么知道你应该做什么工作？你从神的话语能够得到答案的。一些不荣耀神的这些工作不要做，一些犯罪的工作不要做，一些不让你能够自由来敬拜神的工作不要做。你知道这整个范围，那你就知道怎么样的选择。我应该买什么物质？应该买什么物质？当然不要买那些经济所不能够负担起的那些物质。当然你买物质也不是要来什么夸耀自己，哇你看我现在我多么有钱，也不是这样的啊。所以你大概知道怎么样做，而且你买这物质呢，你说主啊，让你的物质成为一个什么能够荣耀神的一个地方，好好的养大你的家人，不单单养大你的家人，也能够让他成为一个使人蒙福的一个地方，不是单单你住。如果能够让教会让一些人在那边得到福气，那你就是一个，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。那以什么人结婚，跟什么人结婚，当然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信与不信人不可同父异母，就是不能够结婚。那么如果是那些有灵命呢，有问题的，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发现到他把你引开，或者他你叫他来敬拜他又不要敬拜了啊，你就要把你的脚步呢放慢，不要继续的发展。因为你要注意他的，虽然他口称是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是很可能他背后呢有一些隐藏的这些问题，所以你要注意，不要这么快呢就踏入这个婚姻。所以主会带领我们，主会引导我们，他会给我们心中的这个平安。 当你买一样东西，比如说你买一个物质，你发现哎，你去很多地方，那其中一个呢，神给你特别的平安哦，是不是？或者你跟另外一个人结婚，你说你跟这个你觉得哎，你就有了平安；跟另外一个你觉得没有平安。OK， 另外一点，环境的这个印证，环境的印证。你每次你要跟那个人见面的时候，总是有问题的，总是不能够跟他见面啊，那你要小心了。你要申请的工作总是拿不到的，可能就神就把那个门关掉了啊。当然，另外一点呢，也是要征求这个家人还有这个属灵长辈的这些意见呢。啊，通常他们的眼睛呢也是比你的眼睛大，他们会观察。通常如果是好的，他们会点头说好，你做的决定是很好的，你要听，你不要硬着心说我就是硬的要闯进去。当你闯进去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吃亏的是你自己，因为你没有听他们的劝告，要听长者，听属灵长辈的这劝告。当然我也相信圣灵呢也会亲自的引领，透过的话语或者亲自的引领。你看这个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呢，你看使徒行传16章6到7节说，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利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。这边讲到有两个圣灵啊，就圣灵的禁止他们在亚细亚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他们要向北的时候呢，耶稣的灵不准，因为耶稣要他们过去另一边，就是到这个欧洲那边去传福音。你看，所以圣灵呢也是会带领我们的，亲自带领我们的。有时圣灵会什么，透过我们的良心责备我，哎，你不要做那个东西，你不要做那个选择，你要听圣灵的这个引领。当然我不是叫你整天就一直在找圣灵有没有跟我讲话，圣灵有没有跟我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最重要是透过他的话语，但圣灵在我们心中，他也会借着我们的这个良心，也是会跟我们指示我们，只要我们对人敏感。如果你发现到心中很不平安的话，你要祷告。当然在一切的这些事情上，主会引领我们。我们就好像在这箴言所说的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了他，必指引你的路。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专心仰赖耶和华，我们总是靠我们自己的这个智慧，没有说把这事情交托给神，常常都是依靠我们这些聪明。在你一切的事上，我们没有在一切的事上，我们就在一些东西啊。当你碰到问题、碰钉子的时候，你要开始说：“哦，我要求告神。”不要在一切的事上你都认定他的话，他必指引你的路啊！你依靠他，你谦卑的把你的需要、把你的计划交给他，神会带领你的。谁聪明呢？你比较聪明呢，还是神比较聪明？答案肯定是神。神能够知道万事，知道前面，你跟我只不过知道到目前为止，下一刻发生什么事情，你跟我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要谦谦卑卑的把我们的整个生命呢交托给他。神啊，你带领，主啊，你带领，主是那个明亮晨星，他一定引领我们，像他引领那些水手一样的。是的，主是明亮的晨星，他也是我们刻目的这个对象。怎么讲呢？在这个将近黎明的这个时分呢，当天空还是很黑漆漆的时候呢，所看到那个晨星呢是特别明亮，特别明亮的，很亮的，很特别的吸引人的。那它发出这个灿烂的星光呢，闪闪烁烁，十分悦人的眼目。那么我们呢，看到这样子一个特别的这个景色的时候，这样子一个晨星，我们总是想要多看着，我们所谓的不愿意把我们的这个视力呢挪开。 那这个就使得我想到十多年前的这个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跟我的太太去这个岛屿那边小住了。那我们就兴致勃勃说，好，既然我们到这个所谓的比较亲近、比较不所谓的没有这么多人的这个地方住的话，天空应该是比较清晰的，不会被这个云遮住。我们说好不好，我们就半夜的时候呢，我们起来，我们看这个星星。我说好，我们就决定说，我们就半夜，我们就起来看星星。当我们起来看的时候，那天空呢是很特别的，好多的这个星星呢，因为当时没有什么雨。然后而且在当天呢，有一件特别的事情，就是说我们看到流星啊，一颗又另外一颗，我们看到两颗星，这个流星呢从天空这样子慢慢的怎么流动着。好像这个小冰块啊流动，然后慢慢就消失在空中。这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你总是在注视着看天空有什么东西，我看到那个流星的时候，你就注意着它，你一定不要让它流失掉，但是它还是消失在这个夜空里面。那这个就让我们想到，我们主耶稣是那个明亮的晨星啊，你跟我呢都要注目在他身上，你不要把你的这个注意力呢把挪开。主呢就是那样可爱的，怎么讲呢？你看在这个使徒行传10:38来说，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，他周游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啊。是的，这边讲到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呢，他不是坐在那边，整天就在那边休息，不是的，他周游四方到处都去做什么呢？行善事啊，英文翻译的更加好， Who went about doing good， went about doing good。 然后呢，他医治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那些魔鬼压制的人，你想那些魔鬼压制的人，他们是多么样的可，多么样辛苦，多么样的受这个虐待，他们真的失去他们自己的这个生命，他们的自由啊！记得那个在哥拉圣的那个被鬼附着的人嘛，他用什么？用石头来砍自己。他住在哪里？他住在那个坟茔里面，就是坟墓的地方。当然那时候的坟墓是在山洞里面的，他住在那个地方，他不能够跟人在一起的，住在那边自己孤孤单单住在那边，整天在喊叫，要用铁链把他绑住，他都把他什么挣脱，很可怕的一个经历。但是主呢却把这些人呢一一的什么把他释放。所以当这个被释放的这个哥拉圣的人，他怎么讲呢？他求主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答应我，让我跟随你。你看，当主耶稣把他释放之后，他知道他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，主耶稣是那么样的美善，他刻目跟随这位主。那主跟他说，你好好的回家，回家去，把我在你身上所做的这奇妙的大事呢，向周围的人宣讲。他怎么样呢？他有没有听从神的话主的话？他有的，他听从，他就回去把这样子的一个释放呢宣扬出去，使到很多人呢都因此呢得救。是的，主耶稣就是那么样的美善，那么样的可爱。你看哥林多后书8:9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世界上哪里有一个人呢肯把自己的这个财富给舍掉，自己成为贫穷，而让对方本来是贫穷的成为富足。这个是主耶稣他所做的，当然也有一些人也这样子做，但是主耶稣是把他的这个天上这个君王的这个地位舍下，成为奴仆，以至于死，这就是我们的主。你再看 另外一段经文是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，你们知道你们得属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希望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被先预先被神知道的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。那这个讲到主耶稣呢，他爱我们，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呢，他什么？他把自己舍下，流出他的宝血，而这个宝血却有这个特别的功效，能够洗净你跟我的罪啊！这个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洗掉人的罪啊！你不能够用 dynamo， 你不能够用 bleach 来洗掉这个罪，你怎么样洗都洗不掉了。但是只有主耶稣，因为这是神的这个要求，一定要一个无罪的为人而死，而这无罪的人这义人就是主耶稣基督，所以他的宝血能够洗净。如果今天主耶稣不为你跟我死的话，你会在哪里呢？你跟我还是罪人，整个都是肮脏兮兮的。换句话说，你跟我都没有不配的到神的面前，但是因着他为我们流出宝血，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让我们得以称义，让我们得以在神面前啊，被看为一个义人啊，就是一个没有罪的一个人，以致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，这是何等的福气，何等的这个恩典啊！这是主他这样的牺牲，这就是他的恩美，他令我们渴慕的地方。那你有什么回应呢？你有什么回应呢？第一个回应，要渴慕与他亲近。诗篇四十二篇一到二节说：“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我的心刻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”这个主为我们做了这么多，他这样的爱我们，这么样的一个令我们羡慕令我们渴慕的一个对象，我们怎能不渴慕他呢？我们要花时间，特别在这个时假期，当我们常纪念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不要被单单那些装饰啊，那些灯饰所吸引，不要单单被那些圣诞的诗歌所吸引，当然圣诞的诗歌能够引你更加的亲近神，但到最后你必须要跟主有那一种的亲近，思想他，思想他怎么样的爱你，怎么样的为你而生啊，这样的一种这个圣诞的这个默想呢，会来的更加有意义。你要渴慕他，像诗人那样。第二呢，要多容，要多认识他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，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是靠他而立的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那你看前三段都是讲到这个主的那种的这个地位，他在一切的之先，一切都靠他而立的。你看，没有主，这个整个世界呢都会说都会乱的。靠着他而立啊，你看 ，sustained by him， 这个就是他的意思。他是教会全体的首，主是我们的首，不是牧师，不是传道人，不是长老，这个教会是属于主的。哦，他的存活都是在于主的这个旨意当中，我们要跟从他就对了。他是原始，原始就是 beginning， 是从死里头首先复活的 ，the first born from resurrection， 从他是第一个，有他第一个接触下来呢，就是你跟我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事实，所以他一在一切事上他都是什么居首位啊。Number one， 主是 number one 的，没有一个人 number one 的，啊，没有，只有主。主在一切事上呢，都要居首位，你千万千万不要夺他位啊！啊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啊，这个名称呢，只有属于主耶稣的。你不要把他自己说，哦，我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那有些人就是这样的，他夺了主的这个名了，这是错的，这是亵渎神。没有人可以称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那么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什么丰盛啊，叫这个丰盛在他里面，他里头有多么多的丰盛，是你跟我都不能够完全领会的。那你要多一点从他的话语，从跟他的交往更加多的认识他，多了解他。然后你不用担心说，哦，你太过了解主耶稣了，你不用担心。了解神呢，是不单单是一生一世，甚至在永远的这一个境界里面呢，你也不能够完全了解这位神，因为他是 God of Infinity， 我们绝对不能够完完全全了解的。所以继续的去体会经历他的这个恩典。当然有这样一个令我们渴慕的这位主呢，也要叫我们什么，叫我们要乐意侍奉他。你看希伯来书是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，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啊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我们得了的不能够震动的国，这个天堂是不能够震动的，这世界的这些国啊会被震动的，你知道吗？无论哪一个国家都好，美国也好，苏联也好，中国也好，它会被震动的哦。当地震一来的时候呢，就摇动了，对不对？当有一些人造反的时候，那国家就开始震动了。当一粒原子弹放下去的时候呢，那国家呢一部分就受到摧毁哦。所以这个国家呢，这些地方呢都会毁坏的。而按照这个圣经所教导呢，有一天呢，这个整个世界呢都要被火融化，每一样东西都要被火融化，你所坐的椅子，你所穿的这衣服都要消化的，不见掉。但是就存在的是神的国啊，那个国是不能够震动的。那你跟我竟然得了这样子一个这么可靠啊的这个国啊，神就干什么讲？就当什么感恩，你要感谢神，你跟我都要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，对，虔诚啊，好好的按照神的意思，敬畏的心去什么侍奉神啊？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侍奉神。你不要说我太忙，你不要说我太年轻了，你也不要说我太老了，你也不要说我没有时间，这个不是个借口。因为侍奉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的，你的生命就是你的侍奉，你任何时候你都可以侍奉。你在家中你可以侍奉你的家人，你在公司你可以侍奉主，借着侍奉，借着跟这个公司做工，你是侍奉主。在学校你借着读书，你在学校的表现也是侍奉主的。所以你整个生命你是都是在侍奉主的，所以你不可以说你没有没有侍奉神。当我们讲侍奉神，不要以为只有说上来讲台啊，这边啊奉献带，这才是侍奉啊，不是的。每一你的生命的每一点每一地啊，都是侍奉的这个机会的。你有没有说我要侍奉神，我要按着这个神所教导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，敬畏他。这位神他是位爱我们的神，但是也是一个严厉的神。如果我们不尊敬，随随便便的过我们的生活，不理他，我按照我的这个想法，我的这些享受， 但是有一天呢，神要追讨，神说我是烈火，烈火。OK， 求神帮助我们。是的，主是明亮晨星，是我们真的要渴慕的这那个为对象。最后呢，他也是我们光明的盼望，光明的盼望。怎么讲呢？当我们讲到，当你看到这个明亮的晨星的时候呢，就是预告说早晨要来了，早晨要到了，这黑夜将要过去了，要曙光要把黑暗驱走，大地将要迎接新的一天的来到了。这个意思就是明亮的晨星的意思的。当你看到明亮晨星的时候， Yes, it's about daytime, it's about dawning, 是要 开始另外新的一天的了。当这个主耶稣在这个启示录，他讲我是明亮的晨星，就表示说当这个黑暗的世界过去了，将迎接来的是那个永远的这个国度，是那个光明的这个国度。所以你跟我都有这个光明的这个盼望。那虽然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挑战，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磨练呢。你可能在学上，你可能觉得很要面对很多的这些测验啊，这考试啊，这作业啊，还有其他的东西，你觉得很多的这个挑战。你在工作也可能有遇到很多的这个需求啊，老板要你这个啊，你的同事要你做一些东西啊，你觉得那种压力很大。然后有可能你在人际关系方面你遇到一些摩擦啊，跟你的家人有点摩擦，跟你的朋友有点摩擦，跟你最亲爱的人又有点摩擦，磨来磨去，哇，实在是很难受。那可能你会觉得你的身体也慢慢老化了啦，啊，特别当你进入了五十岁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哎，这种老化的现象呢就比较明显了。当然有一天我们也会有病痛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病痛的，啊，病痛呢是很多时候离不开我们的。那当然，我说有一天呢，我们也要面对这个死亡的东西。但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当死亡来临那一天呢，主要好像那个明亮的晨星呢，照耀着我们，引我们进入那个美好的境地里面。啊，这是美好的这个盼望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神所给我们最美好的这个希望。所以启示录常常成为我们的安慰。启示录21:3-4说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啊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阿们。我告诉你，读到这一点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生命不因着死亡而了结，我们的生命不因着人的软弱而很悲惨的结束，但是因着这个明亮的晨星，它要带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呢，是何等的大！啊，今天当我们纪念主耶稣的降生，我们是知道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个信息，所以你发现普世都欢腾了。当然有很多是因着这个商业的因素，但是呢，也告诉我们这个这样的气氛呢，实在是很高兴、很欢乐的。因为他要给我们什么？给我们这个永恒的这个盼望，不再有死亡啊，不再有悲哀、痛号、哭号、疼痛，没有痛苦。这个是你跟我所要的东西，而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他为我们预备了。那千万不要把这个神的这个应许当成一个笑话，千万不要。 神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确实的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那就是你的大错了。你一定要相信我们是有这个美好的盼望，所以你要积极的走这条人生的道路。你怎么样的难受，你怎么样的这个痛苦，你怎么样的这个悲伤，你还是要继续的向前走，因为主是那个引领你的那个的明亮的晨星，他一定会给你那种力量，让你能够走到底，能够进入那个荣耀的境地里面。感谢主。但愿那些还没有相信的，你要来相信，相信这位主，相信这位救主能够救你，让他赦免你，让他成为你的心中的明亮的晨星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再次的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因为你是那明亮的晨星。主啊，你就给我们这许许多多的这个盼望，你就给我们这个生命的意义，你就给我们生命的这个指引，你也给我们一切的福气。哦主啊，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诞生，为我们降生，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付出的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世纪念你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是蛮有喜乐，蛮有盼望，蛮有那种的这个恩典，继续向前走，帮助我们更加的爱你，更乐意的侍奉你，更忠心的跟随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